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再看一下21章第1节，论海旁旷野的末世。这里讲的海旁哈，这个我想是指的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意象，这大规模意象跟旷野有关系，因为跟巴比伦的灭亡有关系。海旁跟巴比伦也有关系，虽然巴比伦不临海，但是它呢有很多的水，那么也有从海上来攻击它的。那第一节的下半句，有仇敌从旷野，从可怕之地而来，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，令人凄惨的异象以漠视于我，诡诈的心诡诈，毁灭的心毁灭。以兰啊，你要上去，马代啊，你要围困，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。好，要攻击巴比伦了，这是一个很惨烈的事情。巴比伦这么强大的国家，所以攻击他的人包括以兰和马代，那么上帝要使叹息止住，就是巴比伦使别人叹息，现在巴比伦被消灭了，所以就不再有叹息了。当然巴比伦的溃亡也会叫很多人叹息。第3节，所以我满腰疼痛，痛苦将我抓住，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。我疼痛甚至不能听，我惊慌甚至不能看，我心惊慌张，惊恐威吓我，我所羡慕的黄昏变成我的战境。好，这里当然我们再一次说，这是可以说是先知讲的话，先知可以是代表耶和华在讲话。耶和华会有这种情绪吗？耶和华表达耶和华的强烈的感受吧。当然更像的是表达巴比伦有一天的慌张。这个是大概是539年巴比伦被征服的那个情形。以兰马代当然都是在灭巴比伦的军队里面，这个以兰马代上去围困这个巴比伦，围困巴比伦，那么巴比伦是痛苦的不得了。先知要表达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先知像巴比伦一样那么痛苦，要不然的话，以巴比伦这个强大的国家，我们在记得在但以理书讲的，或者说我们前面在以赛亚书第14章看到的，就是当这样一个压迫别人的强权一旦垮掉的时候，对其他国家那是一个很轻松的事，很愉快的事，是一个安息啊。那为什么会这么痛呢？因为这到底是一个震惊世界巨大的事情。巴比伦本身也会非常痛苦，任何一个强权的毁灭，任何一个强人的倾覆，都会叫有些人非常的难过，起码是一件大事情。那这也是很悲哀的事情，疼痛痛到不能听啊，全身只有痛，然后听不进去任何的声音啊，不能看，看不到任何东西。我想这些都是在心理生理极其艰难的状况中，那个一般的印象都进不到你的脑袋里面，这种慌张惊恐威吓啊，羡慕的黄昏，本来黄昏是休息的时候，现在黄昏呢，可能是敌人进攻的时候，敌人越来越近，所以很战兢。那敌人呢是设摆筵席，派人守望，又吃又喝，首领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啊，这可能是敌人在那里攻击前的样子。但是呢，也有人说就是巴比伦在沦陷前的样子。巴比伦被马代围困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因为他固若金汤，所以根本攻不进来嘛。那我们已经讲过，在但以理书后面讲到伯沙撒王那个狂饮的那一夜，后来他们是因为那个护城河的水被马代人降低了，然后挖了运河降低了，然后他们就可以攻进来，他们就可以趁虚而入。那否则巴比伦人根本觉得毫无问题，我们照样吃喝，就像但以理书第5章那个宴席。所以第21章第5节这个他们也可以是讲巴比伦人，他们毫不吃惊，他们毫不害怕啊。然后有的时候派人去看看，那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他们派人去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仔细的看，因为他们觉得根本不可能有人会进来的，没有人能过那么厚的城墙，没有人能过那么深的护城河。 当然没有办法想到他们居然进来了，然后说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就准备作战吧哈。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虚晃一招，因为就巴比伦讲，他们根本不觉得他们需要有任何的准备。第六节，主对我如此说，你去设立守望的，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。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，一队一队的来，又看见驴队骆驼队，就要侧耳细听。他向狮子吼叫说，主啊，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，整夜立在我守望所，看哪，有一队军兵骑着马，一队一队的来。他就说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。我被打的禾架，我场上的谷啊，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。好，哎呀，先知不仅是以色列的守望者，不仅是神百姓的守望者，提醒是提醒神的百姓，神的仆人，神的国家。先知或者神的仆人也是，甚至是外邦人的守望者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所谓做盐做光，不仅我们有好的行为，不仅我们传扬福音，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世道衰微，人心微微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说盼望在哪里，我们还是要说是非对错在哪里，我们对人还是警告。这个守望者在以西结书谈的最多，就是在守望，守望就是看，其实守望者是很危险的，就是看敌人有没有来。那因此敌人要攻击的时候，一定是先要把这个守望者射死啊。这在以西结书第33章有讲哈，就是那个守望者的责任。当然在更早的时候，以西结书第3章11节也讲到那个他在守望，还有以西结书第14章17节也讲到，就是他要把灾难，把艰难的事情，危险的事情来告诉你。那我们说过了，所以他在最高的地方，在楼上面，那么敌人也就是先如果敌人真的要来的话，当然先射这个守望楼上的守望者，要把他射死，免得他警告里面的人啊，因为全城的人可能都在睡觉，只有守望人在那里警醒。先知在那里也要为巴比伦做守望者，当然先知为巴比伦做守望者，这恐怕更是很少人听了。我们基督徒如果对其他宗教的人说你应该如何如何，他们真的是我想完全不想去听哈。但是这里就是在告诉巴比伦你的灾难来了。诶，那我们如果跟但以理书对着看的话，但以理也是守望者，跟以赛亚在这里一样。事实上你可以说耶和华是守望者，因为耶和华也在梦中也给他们异象异梦告诉他们，事实上每个人该走什么样的道路，每个人该做什么，上帝都告诉人啊。这又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，这又是以赛亚书第一章，这又是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就是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神已经启示给人告诉他们，但是人不愿意听就是。好，这里看到的就是看见这些巴比伦的仇敌一队一队的来了啊，这一队一队来当然就是非常可怕了，你沛然莫之能御。那在一队一队来的时候，还没有把你倾倒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可以说你已经倾倒了，因为那只是迟早，那只是几个钟头几天之内的事情，在这里是这样几个钟头的事情。一切雕刻的神像都被打碎了。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件事呢？所有的国家民族个人的罪恶，就在不敬拜真神，不信奉真神，不敬拜真神，不信奉真神，就算你是无神论，你也是在拜人自己，也就是你在拜偶像。那偶像完全没有力量，偶像除了破坏，偶像除了让人有虚假的安全感，偶像除了让人越来越远离神，使神有更大的震怒，败亡的更惨，没有别的。偶像在国家衰亡的时候，偶像在拜他的人衰亡之前，偶像也就衰亡了啊！这个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例外的哈。好，这个偶像碎了，巴比伦碎了，那巴比伦现在又有一个被形容的，就是形容是禾架和谷。这我们多次讲过，打收取禾架，收取谷物，收取庄稼，这都是指报应的时候到了，审判时候到了，恶贯满盈了，庄稼已经熟了，所有的好的坏的都到了 该有一个了断的时候了。那这里啊，巴比伦是被说成是，就是耶和华的禾稼，当然这是负面的了啊。那这是先知告诉巴比伦的，就像但以理书第五章，但以理告诉伯沙撒王，告诉的那个时候，当然已经太晚了。平常有的时候有希望，但是伯沙撒王是不肯悔改的，所以讲了也没有希望。在那天晚上，他的国家就被结束了，他命也结束了。那不过呢，先知是尽到责任了。我从神那里听见，都告诉你们了。这个我们在以西结书里再一次看到，哦，先知啊，你听到的都要讲，先知啊，你看到危险都要讲，即便听了以后，你讲了以后，人家把你臭骂一顿。即便你讲了以后啊，所发生的好像不是像他们想的一样，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审判来了，可是神的审判的表现方式呢，可能又慢了一下，慢了一下，那些在罪恶中的人也许就会说你乱讲话，像耶利米一样说审判来了，有人就说你这是巴比伦的间谍，你在做那个败坏人心士气的东西，你这该死的。很多新派解经家也这样说，耶利米就是一个巴比伦的间谍，因为他要以色列投降巴比伦，就是做守望者是吃力不讨好的，敌人要射死他，本国的居民有的时候也不喜欢听这些坏消息，说什么敌人来了，更何况有的时候你说敌人来了，你一发布消息，也许敌人就赶快先躲起来，然后他们以为你是说狼来了孩子，你都很惨。哎呀，耶利米很惨，很多的先知都因为说出上帝的话是真理，可是人不听，或者人听的时候听不懂，觉得他讲的不对，最后他就死掉了。但是我们也记得耶利米说的，以西结说的，神说不管人家听不听，守望者就是要讲，如果守望者讲了人还是不听，那些人咎由自取，但是守望者就不会死。如果神说你们一定要亡，守望者不去警告，让他们亡，为了怕我去警告他，我自己会惹得一身伤，或者是我会死掉，我不去警告，我不敢警告，我不想警告，我不想说不好听的话，我不想得罪人，那他们还是要死，你也要死在最终。守望者知道从神来的话的人真是有福了，但是在这个世界也常常是有祸了，因为人家都不听你的嘛。这我们在耶利米里面常常看到，耶利米觉得实在是好倒霉，我每次讲真话提醒告诉他们都是你耶和华告诉我的，结果他们都不听，那有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也跟我讲的不大一样，那耶和华当然都在鼓励了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以赛亚也是一个守望者，对巴比伦的一个守望，不过巴比伦也不会听的。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，论杜马的末世，这个杜马的意思就是静默，那个希伯来文拼法呢跟以东非常的像，所以这个杜马呢其实就是在讲以东，短短的讲到以东，那后面还会再有讲到的。这个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，守望的夜里如何，守望的夜里如何。西尔同样也是西尔山，就是以东所住的地方，所以这杜马西尔都是指以东。那当然只在国际局势之下，在这个巴比伦、亚述、埃及这些强权兴起更替的时候，以东啊、以色列这些极小的国家呢都只能苟延残喘。那他这里也提一下，那以东的命运如何呢？所以也有人从以东来问先知，这真是问得对了。各位，以东的这个国家会怎么样？你应该问谁呢？应该问以东的国家的人嘛，应该问以东的总统、以东的行政院长、以东的总统府发言人、以东的新闻局长，你应该问以东嘛，怎么以东的未来要问一个以色列的先知呢？但是各位，全世界所有人的命运，全世界所有人会何去何从，该何去何从，会何去何从，真的答案不在他们身上，答案也不在别人身上，答案在基督徒身上。我们不是骄傲，是因为上帝告诉我们，只有基督徒知道神，也只有基督徒知道人对这位神应当如何的单单的敬拜信靠他。所以那人不单单敬拜信靠他，或者人单单的敬拜信靠他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那先知当然也都会讲啦，神的话都会讲啊。 那像以东这些国家根本不敬畏上帝，你去问以东，以东会怎么样？那叫问道于盲啊。各位，你问苏格拉底，苏格拉底怎么样？苏格拉底真是不知道，这是苏格拉底比所有人都更自知的地方，就是我并不认识我自己，我希望认识我自己，他还承认他不认识他自己。那人啊，你是谁？你认不认识你自己？你认不认识你自己的罪恶？啊，很多人说我们不认识哈。很多人也说我们认识，我想越来越多的后现代根本不认识了，也承认不认识，因为在后现代的一片混乱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去问先知关于人关于神的事是对的。当然我们也绝对不自大的说啊，我们如果问相对论，问什么电脑还有这个今世之事，那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一再承认今世之子知道的更多，常常知道更多，神给他们显明，但是那也都是神给他们显明，而且他们 ultimately 在终结的事上对于神他们是不知道的，所以其他的知道也不过是不同的方式去地狱一样。好了，现在以东的人来问说，守望的夜里如何，守望的夜里如何。那这当然也是我们可以想象，以东开始有人发现好像有一点危机了，有一点危险了。在巴比伦亚述这些强权之下，我们这个国家如何呢？能度过这个黑夜吗？夜里面他们有没有军队来偷袭啊？当然这个是都是一个比喻的说法，你真的先知在这么远的地方怎么能看到以东嘛？就算看到了又怎么告诉以东的人呢？这只是在说先知是真正认识上帝的，真正能把上帝的旨意，上帝对以东和各地的旨意告诉人，人应该早早的听，不是这么晚才来听。好，他的回答十二节，守望的说，早晨将到，黑夜也来。这个话不太容易懂哈。有人说早晨将到是看起来是比较乐观的一个说法啊，天快亮了。那天快亮了，有人说就是亚述的威胁会离开的。但是黑夜也来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不久巴比伦又会来，所以就是不同的艰难都会来。那如果讲到最后，就是说黑夜早上都会来，但是用这个语气来讲，就是不祥的，是不好的。不过这不祥不好里面还有一些神好像不想完全讲出来的情形，就是说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，可以回头再来，现在我好像没有给你一个清楚的答案，你可以再来问呢。这一点我不知道，我们可以配把它表示成我们对上帝的态度，就是不断的问。那个问呢，不是说问了要去怎么样作恶不被处罚，问了说上帝要怎么派人家来，我们怎么防一防，这个都不对了。我们要问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离弃罪恶归向神，我们最重要的知道是要问的是怎么样信靠神啊。我们最重要的要知道是神，那其他的呢就实在是不重要了。这里说你可以再来问，我想是一个劝告，就是劝告你能够继续不断来求问神吧。即便是我给你的消息是以东没有希望了，但是在国家民族没有希望的时候，个人如果能够愿意悔改，我想也总都还是一件好事啊。好，下面呢也有一个在圣经里很少提到的，在这里有提到论亚拉伯的末世哦，居然这个阿拉伯国家在民族也在那里提到了。那当然这个时候都是亚拉伯还是非常非常原始的时候，非常那个时候游牧民族的时候哈。这里所提到的都是也是一样讲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对各地的威胁，包括对这个地亚拉伯这个地方的威胁，使当地的居民都有一些惧怕。这些惧怕呢大家都要逃难，或都要问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。人我们也想到圣经讲的，到人想到那些要临到他们的事情啊，就真的是吓得魂不附体啊。哎呀，我们不要这种害怕，我们真是不要这种害怕，我们不要惊慌害怕，我们总是在平常的生活中敬畏上帝，那就好了。好，在亚拉伯的末世里面有底但，这是解经家说是亚拉伯的一个部落哈。 底但结伴的客旅啊，你们必在亚拉伯的树林里住宿。那结伴的客旅大概都是结伴逃难呐、啊，那树林里面大概也就是在树林里躲避敌人呐、啊。提马地的居民啊，这个提马地有人说是亚拉伯的绿洲哈，拿水来送给口渴的，拿饼来迎接逃避的啊，这当然也算是好事了，就是你在逃亡的时候啊，有当地的居民给你，或者当地住宿的人给你一些接济啊，当然这些当地住宿人后来恐怕也都是自身难保，要赶快逃掉。十五节，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，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，都在逃啊。主对我这样说，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，击打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啊。这也是守望者要能知道什么，都需要主提醒他。那这个守望者能够看能够听，要尽责任，但是我们也征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的耳朵，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心向主总是敞开的，让我们听进去主的话，让我们看到，使我们能够对人说。好，那是这个亚拉伯的艰难呢，一年之内，这个造故宫的年数大概也就是说能够做工的一年之内就没有了，那也就是一年之内亚拉伯这个地方呢就受到重大的伤害了。在基达也是亚拉伯和那个地方的一个部落之一哈，这个地方也是畜牧啊羊很有名的，它有着畜牧和羊是荣耀，出的羊毛很好，但是以后没有了，因为敌人来了，这个地方所有的商业，所有的畜牧这些都会荒凉。攻坚收说余剩的就是基达人的勇士必然稀少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。神说了，你还能说什么呢？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神说他是独一的救主，你就要依靠他，你只能在他里面找到安慰。我们就这样说，说了希望人能听，不听了那咎由自取，不说那也有祸了。那是神说了，当说了千遍万遍，说你要赶快悔改啊，这不知道是第几次的警告你了，还不肯听，那他终于说一年之内。那在这一年之内你能悔改还是好的，但是还不悔改的话那就完蛋了。而且这一年之内悔改能不能免去这个灾那不知道，你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，但是这个灾不一定能免得去。我们各位，我们在神面前站立得住，因信称义，就算肉身死亡受到痛苦都没有关系，愿我们早早的多听神的话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